我比喻这个有点像宗教的安非他命。我们常常迷失自己，也故意找自己很多东西来迷惑自己的心，告诉我其实哦，我是做不到的，其实哦，那好苦哦，哎呀，我真的不想要这样子。可是呢，你忽略了你心中有如来藏，你有佛性。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经论，可以告诉你，如果把它归纳成一句话，以法华经说，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佛见。开示悟入啊，展开啊，佛有广大的神通力啊，我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慈悲愿力。是呢，展示各种无量的教法，不管三乘法一乘法。开示悟入，悟入就是叫你去修啊，去体悟啊，在正念正知上去觉悟啊。你若不觉悟的话，你的纵使你拥有世间所有的一切，可是你的心永远是很孤单而不快乐的，因为你心中没有法。开示悟入的入就是要修持而去证入，所以佛为什么要苦口婆心的劝弟子要修五戒十善？为什么要三规五戒？为什么要八关斋戒？为什么要修三十七道品？为什么要修六度？又为什么要修十地？这些无量的教法就是调伏众生无量的心。但是我们凡夫哦，在接受的时候，有些人欢喜他的善根够，有些人接受的时候呢，他就很烦恼。下面讲，出世间法随所用法，能让你的心从烦恼当中而得到解脱，这个叫能出三界。能出三界并单是不是不单单只解释说哦，我们现在死了往生佛国土叫中众解脱。你要先问你，我的心每天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吗？在佛门里最好的譬喻就是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但是呢，我们常常看到莲花的时候，我们也不承认它是莲花，甚至看到菊花的时候，自己还告诉他菊花就是莲花，这样自我的迷惑，所以你很难从心当中得到烦恼的解脱。那从烦恼当中或世间当中解脱，下面所有无量的法门在这一段里面，它就归纳什么三十七道品，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时间的关系，请各位自己去看，有一本也有叫做《三十七道品》，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出版。空无相无作的解脱，这叫三三昧。空无相无愿无作，也叫做无造作，也翻成为无愿解脱。这空无相无愿三昧，请各位看大智度论，又叫做三三昧品。戒律仪还要多学，广学多闻。你若不广学多闻，有很多道理你是无法融会贯通的。最后了解了这么多的教法，怎么修持呢？归纳起来就无贪无嗔无痴，这样子才叫做净化你的身口意。所以你要产生强烈的厌离心，心安住在法上而不放逸。所以不放逸又称为有分三种，身不放逸，二口不放逸，三意不放逸。你要朝着这上面所列的出世间法一条一条的去努力跟实践，你的心慢慢就会比以前清净，脾气就会比以前好，慈悲心就比以前增长，做事情也会比别人更有耐性，心量也会宽广，接受不同的声音，慢慢慢慢你的心会觉得越来越宁静，在宁静当中有喜乐，有法喜，有觉知，有智慧，有禅定，这样子就恭喜你，这辈子学佛你真正找到了开启内心的心地法门。所以下面继续说，是菩萨他真实的力根，他的心非常的猛力。这里的猛力简单的说是他的觉性比较强，他的正念正知比别人强。菩萨当然也是成愿带来流祸润身的，不管是初发心菩萨、久发心菩萨，或是最好的是不退转菩萨跟道驾慈航菩萨，不对转的菩萨跟道驾慈航的菩萨，当然他不会迷失。 可是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像初发心的菩萨或九修菩萨，九修的功夫还有分上中下三辈。那比较浅的人呢，他来的这个世间还是有贪嗔痴，偶尔你有看到他会发脾气，偶尔呢他也会不高兴，但是他发完以后呢，别人可能气一天，他三秒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他的觉性比我们强，还有正知跟正念的念力比我们强，因为他承认再来有细微的烦恼，所以他知道人间是多么的苦难，才会增长他的大悲心。而且他这个细微的烦恼不会让他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他更不会让众生去造恶业而堕落三恶道，这在大智度论里面都有写。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他的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他的头脑是比别人清楚的，所以他不会喜好世间这些虚妄的一切的世间法，不像我们世间人啊，凡喜欢呢，对不对？讲场面，讲排头，对不对？讲外在的，是吧？世间不学佛的人呢，对不对？一个结婚的婚礼呢，可以花掉好几百万跟好几千万，可是你真的叫他来布施啊，他一万块呢，他都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为什么呢？他就是要这些虚妄的东西，他觉得哎呀，没有面子啊，没有排场啊，对不对？没有好的名声啊，面子好像比他生命还更重要啊。这个是什么？虚妄的世间法，明争暗斗，对不对？名利欲望都是呢，三界之乐犹如草头露啊。早上的露水你看到了晶莹剔透，当太阳的光芒越强的时候，露水就被蒸发了。可是很多人哦，他虽然脑筋知道，可是他内心里啊还是呢不接受的。为什么？他会有恐惧心，他觉得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去享受的话，那不是太痛苦了吗？对不对？我总是没有玩到吗？对不对？修行也是不错，但是他说以后再说吧，老一点再说吧，老一点的完了以后再下一辈子再说吧，下一辈子就说再下下辈子再说吧。所以他事实上是没有强烈真正的出离心跟勇猛的精进力。但菩萨若是立根的人，他的时间体力精神是很宝贵的，所以他不会心迷失在世间的这个表面的虚妄的佛法，但是他会耗耗真正能够让自己自利利他断烦恼的出世间法，会让自己自利利他忏除业障积聚之粮利益众生的这些真实法，他会不疲不厌的去复现，所以他能够对治自己的烦恼，所以要极致顿号欢喜地菩萨，这个才叫真正证了初地欢喜地的菩萨。为什么呢？下面他讲难治而能治者，就很难对治的部分呢，因为他的善根很深厚，所以他能对治，所以治名叫做什么？通达无有障碍。假如你能够调伏你自己的嗔心，当你碰到别人脾气比你更坏的时候，你就会修忍入波罗蜜，甚至你还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去跟别人分享，而感动别人，也把脾气也改好。所以菩萨自清净才能够让众生清净，所以他走到哪里都能够通达无碍。就好像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拿了斧头来破竹子，大家知道哈，乡下都有竹子，中国的文人都说竹解心虚是我师啊。竹子中间是空洞的，可是你知道竹子的两头是有节的，要把它砍出来是很难的，对不对？刚开始呢，你把那个粗的那个竹节若砍断了以后，中间空的地方那就很好切。所以他说叫好人，像一个人要对治自己的烦恼也是刚开始这样，要破除竹节啊，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你告诉自己不要发脾气，可是过了几天还是发脾气，告诉自己不要那么贪心，不要那么执着，过了几天还是很执着。可是你不要认为没有用，你比别人佛教徒非佛教徒有用，就是你起码看到你的心在调伏它了。 所以要恭喜你。但是若呢，你能够持之以恒，就像竹节，第一个竹节砍断了以后，后面的竹节就很容易处理的。愚者皆易，初地菩萨也是如此。初地是很难登入的，从外凡的凡夫位进入到内的贤人。贤人的话，假如以华严经十地来啊，五十三的阶位来说的话，那就是十性是外凡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叫做贤圣的人，贤人的位置。但是真正要做圣人呢、要登到初地欢喜地是很不容易的。从初发心一直到初地欢喜地菩萨，起码要修一个阿僧祇劫。所以，但是你证到了初地欢喜地菩萨的时候，就恭喜你，你就永脱轮回了。所以初地难治，但是你若能够初地的烦恼都对治而正欢喜地的话，那二地、三地、四地呢，到八地呢，一地到七地之间呢，是像水涨船高一样。那只要时间，你自自然福德智慧呢都会增长的。所以他说，能够对治以后，其余的就很自然的、自自然然容易控制而了。为什么呢？他说何以故？菩萨在初地的时候，势力未足，势力这里是指力量，只是指戒定慧的力量。他戒定慧的力量呢，像还没有完整的具足。第二个，他善根有，但是不够厚。还有，他修习无量的善法还没有很久远，所以他眼睛对眼耳鼻舌身意的外面的各种尘呢，还是呢心会跑掉的，心没有办法调伏。所以我在另外一个课程里面，礼拜四为什么讲心的导引，心是要去调伏的。过一阵子呢，商业经社会整理讲九住心，所以心是要透过调伏的。不管他是修禅宗、修净土中念佛，或是指修持咒，不管修南传、北传、藏传，这共通的心调伏呢，在大乘跟金刚乘里面，乃至于清净道论里面是讲的叫做九住心。好，先给各位看一下，虽然是另外一个，可是因为讲到这里，我觉得跟我们的心也是很有重要的，请各位看一下。详细的你在听九住心，我先介绍。简单的讲，我们的心九住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像奔腾的瀑布；第二个，像河流在平原上的河流；第三个，像无波的大海水。好，简单的说哈，因为刚好讲到这一段跟我们有关，有一本书叫做《心的导引》，是萨江米滂仁波切的，在台北出版社叫橡树林。那这本书非常好，已经从英文翻成中文，其实台湾的莲友是很有福报的。那这里面有譬喻，我们的心有分九个阶段，请看幻灯片。从第一个到第四个阶段是增长你的心稳定心有关。我们的心刚开始，不管是你修禅念佛或是持咒，你的心像什么？像瀑布一样，而且是奔流的瀑布。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类。第二类呢，你呢，瀑布从那边流下来以后会像什么？平原上的河流。这是呢，平原上河流是跟你的清明的性有关，心越来越清楚。第三个，要像无波的大海，九住心的七到九，这跟力量有关系。所以这里面净土中讲，所谓事意心不乱或心依定性，任何所有的这个过程都不离开九住心。九住心在清净道论有讲，在中国的释禅波罗蜜有讲，在瑜伽师地论也有讲，在西藏广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止观章的止，宗喀巴大师也讲九住心。所以你若对这个九住心能够好好去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你自己念佛现在经过什么阶段。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叫做共通的 common process of the meditation， 就禅修的这个共通阶段。但是接下来到了九住心的第九个阶段以后呢，不同的教派就有不同的止观方法，那它就有不同的，那叫 uncommon， 这叫做不共的。今天我讲的是共的。好，先看一下第一个，你看你的心像不像万马奔腾的大瀑布啊？当你发起嗔心的时候，你的心啪啪啦啪啦啪，对不对？可是呢，若你好好用功修行的话，第二个阶段就会是中瀑布了。昨天发脾气可会气一个礼拜，老公跟老婆傲得一个礼拜都不讲话，主管呢跟那员工也斗气三天呢，你看我，我看你。可是慢慢你说真正学习佛法的得力的人呢，你就会在内心里，你可能还一样会发脾气，不可能不发脾气，但是你像中的瀑布，可能气呢两天的，就过了。接下来你再继续用功的话，小瀑布了，半天而已。早上气了，下午还会开始微笑了。可是这时候注意，你的心还是像奔流的瀑布，是很难控制的。所以为什么说正不退转是很重要？这个当中戒定慧止观的功夫会进进退退的。接下来假如你好好自己在调伏，在九住心的第五个跟第六个里面，开始你会像什么平原上流动的河水，你刚开始呢还是会流得很急的，但是呢你的水不会像瀑布这样，瀑布流下来的时候是夹杂的肮脏的石头，也干净的石头也有，也就是说瀑布的时候是妄念跟正念通通都在里面有，可是在河流上流的时候，你的正念就比较多，肮脏的东西它会沉淀下去的。所以水刚开始分得很急，接下来水开始流得很缓慢，再看呢下面呢水就更缓慢更清澈了。这个都是我拍的，在花莲拍的，很漂亮哈。其实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佛法的。接下来假如你止观的功夫很深，所以你接下来会再进入到第七个到第九个阶段，你开始就会有力量了。为什么呢？你心不像被外境影响。七八九，注意看第八个，专注一境 one pointed， 心完全觉醒而不散乱。到了第九个，平等住者，心与当下合而为一。这个就是第八个是净念相继。第九个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体会到最初的是一心不乱。假如念阿弥陀佛的话。可是若你不用功的话，它还是会退。比如这几天你身心很清净，然后你很用功，你的念头可以保持。可是过一阵子，假如你杂事很多，脾气又发起来，而且外境干扰你呢，我跟你讲，你念佛的功夫也是会退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正果。你正了果的话，像小乘正出果须陀洹，它就不会退。菩萨实地正了初地菩萨，它就不会退。所以下面呢，你像的无波的大海。各位知道大海里面是汪洋大海，第一个用这个瀑布来做比喻，瀑布代表呢你的正念跟妄念都是非常的多，第二个用河流来比喻是代表你是宁静的念头多，妄念被沉淀，第三个为什么要断海呢？因为你的心量广大，功德也广大。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大海也是千变万化的，对不对？海若碰到海啸的话，你看东南亚海啸也是会吹灭人的，对不对？所以很多莲友说，师父我越用功烦恼越强，其实这个是好现象，你不要执着，你真正用功烦恼它是会发动，但接下来呢就是放松一点，继续再去用功调伏自己。所以大海里面也有风浪很大的，但是你也知道大海里面沙滩上的时候，在大海若遇到岩石的时候，像中国的钱塘江的钱塘观潮，你看那一打起来是十几层楼的，是不是？可是我们的心有时候业力发动也像这样啊。第二个，有时候我们在宁静的大海，比如说你在淡水河或是在基隆河宁静的大海，你看夕阳的时候你觉得很美啊，所以那是海小浪小，海浪很小， 你看第三个，无波的大海，这张也是我拍的淡水海边。你看一点点的大海，有没有波浪？有，但是呢你是金光闪闪，很喜悦的。这时候你得到了有喜悦，禅定的喜悦，法乐，最后像什么呢？九寨沟无波的大海。这个时候你才开始真正的呢进入自己的心地法门。所以我刚才建议心的导引这本书真的很重要，虽然它是西藏一个仁波切所写的，但是它是南传北传藏传禅修的必经过程，这叫久住心。希望有空你可以去看这一本书。当然我在新加坡佛教总会也用三天讲了这一段，但是时间很有限，我也只能呢讲重要的个概念跟实修的一些经验。所以你要常常想，我的心像瀑布呢，还是我的心现在在河流上流动的河水，还是我的心真正像宁静无波的大海？这个久住心是任何禅修的人、念咒的人、念佛的人啊，修止观当中一定会必经的过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好，接下来再看回原来十地经论。十地经论里面就告诉你说，菩萨他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他对自己的心啊是很能调伏的。但是呢在初地菩萨以前呢，他没有证悟的时候也是很难调伏。为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会随外在的境界而去转。是故请看经文第57页，是故诸烦恼犹能为患，就像人的视力没有足够的时候，逆水而行啊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修戒定慧的功德呢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当你用功的时候，又此地中，这里此地是指初地菩萨，你要在证悟之前会有很多很多的魔障以及魔名。这里的魔以前讲过，我也在基金会正式讲过，所谓密勒日巴正道歌，这是我去新加坡也在公开1000多人面前讲魔跟魔名。现在的人很奇怪，很多人动不动会说，哎呀师父啊，我又觉得那个地方不干净，师父啊，我又觉得我昨天又被一个很帅的美女又被压了，师父啊，我又觉得大概又有奇奇怪怪的东西靠近我，他还呢让我身心磁场能量很不舒服，师父啊，我又觉得又有个鬼跑到我的肝脏去住，我觉得我可能有肝癌耶。其实这些都是疑神疑鬼的。末法时代妄念就是魔，其实妄念本身是空性的，但是你若不了解佛法的话在灭了日巴正告歌说，男女妖魔呢在你证悟之前呢可以做魔刹，会障碍你，但是你若悟了以后啊，它可以当你的护法的。但你在就近证悟的时候，佛跟魔也了不可得。我觉得越呢这个时代虽然我们呢全世界都在进步，物质都一直在进步，其实我觉得人类这个精神是一直越来越迷惑迷惘空虚，人的精神生命呢是非常黑暗的。所以佛法是很重要，佛法就像在茫茫大海当中的一个灯塔一样。所以我这次去了新加坡也公开用一个晚上介绍什么叫做魔，因为很多人都来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其实妄念才是你的魔，而且妄念也了不可得。但是假如你真正修行的话，你心中的烦恼会障碍你修戒定慧。比如说你一用功本来要修四加行的话，你一用功呢要送普贤行愿品，你就开始心里嘀嘀咕咕了，哎呀干嘛那么辛苦嘛，对不对？三天晒网一天打鱼，其实这就是烦恼魔。然后呢甚至呢你呢一用功的时候，人家问你，你这个脑筋有问题每天关在房间里干什么然后呢就有一些人，其实他们不一定是恶意，他们只是用世俗的角度来关心你，可是对佛法来讲也是障碍你以及考验你。所以内有烦恼，外有障缘，乃至于多生多劫的冤亲债主现前，乃至于欲界的天魔，通通都会来障碍你，这是真的。但是你要去超越它，以方便力勤行精进，是故此地初地菩萨又叫做难智地。 但是他具有强烈的信愿心，所以辗转真上为上首，所以他能超越。到这里说，不乐世间法为后，因此菩萨修以上的27种方法，叫做对治初地欢喜地无量的烦恼。那这27种法在哪里呢？就是在54页，54页翻过来，从第一首偈颂到第七首偈颂1到7，就归纳为27种法。是故说，菩萨应该勇猛精进，修行名一心不放逸。听好，把这个字画起来，这个才叫做一向专念，这个才叫做勇猛精进。常常的去实修，常常的关照自己内外的念头跟境界，除去各种过失跟各种恶念，这个才叫真正是在心地里面对治。就好像一个人要经过一个道路，突然道路上面下雪或坍方了，你一定要把路上的一些障碍物，不管冰或是雪或是障碍的这个泥土或是倒下来的树，通通给它除干净，这个才叫做治令清净。所以以上27种法不但是对治你的烦恼，可以让你证到初地欢喜地，事实上十地以及无量地也都以这27种方法作为根本。接下来再看，说57页倒数第五行 Q35 问曰，他说，问曰，你已经说得初地欢喜地的方便及对治的方法有27个，云何菩萨能安住而不退失呢？好，这里也知道，可见不退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已经很努力了，在每天对治我的身口意，净化我的身口意，但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不要退转呢？可见我们凡夫常常是三天晒网一天打鱼啊，都会退转的。他说，答曰，常行成就如是信力，辗转转真上等法，名为安住初地。好，这里面有三个条件让你不退转。第一个，常行成就，常常要去实修实践。第二个，要有坚固的信愿心信力。第三个，辗转上等法，就要学清净正法，法的力量会让你不退失，这样才叫心安住在初地欢喜地。所以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实践，第二个信愿力，第三法的功德力。下面只是简单的解释说，菩提名为上道，萨埵名为身心，身乐菩提，所以叫做菩提萨埵，这个对各位并不难。复次，众生名为也叫做萨埵，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如来藏的钻石。众生他虽然暂时迷惑，但是为了救度无量的众生而修其菩提的教法，所以因众生而缘起发大悲心，所以叫做菩提萨埵。假如菩萨没有要发愿救度众生的话，他也很容易入断灭，所以因为一切的众生，所以成就菩萨的功德。上法者就是上面讲的信愿行等法，能让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视为名为上法。好，讲到这里就是第四这个净地品，也就是十住毗婆沙论的净地品终于全部讲完。到这里我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在家莲友很好要学习佛法，这是很好的，在家人很忙，出家人也很忙。当然当你要真正修持的时候，你是要有很多的福德资粮。所以最近几天我在禅修的时候，我突然升起了一个愿心，我觉得若我有福报，将来应该在郊区买一个闭关中心。为什么呢？我觉得很多在家莲友，你有工作，就算你想在家里诵经，都有很多在家俗事如麻，电话，很多电话机、电视机，什么机什么机都在干扰你，你总是有很多的事情没办法让你彻底的放下。 在家居士护持了佛法，也护持了二三十年，可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一直强调度众生，度众生，这很好，但不要忘了度众生之前自己也应该要闭关实修。举一个例子，伟大的冈波巴大师，他在密勒日巴下证悟，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你从此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我不担心你，但小心要远离恶友跟恶缘，恶友会让你的菩提道心会退失的。所以冈波巴大师记得密勒日巴很多的教诲放在心里，大家也知道密勒日巴要走的时候给他一个最大最大的灌顶，我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身上啊撩起来，告诉他你看我身上的茧，精进波罗蜜。所以我看到了密勒日巴的传记啊，以及冈波巴大师的传记，冈波巴后来呢，他创立了四大八小，在四大八小里面的第一世大宝法王就是冈妈巴的弟子。可是啊，冈波巴大师再怎么忙啊，一天里面他一定有半天闭关跟实修，半天他才会客跟讲经说法。这个例子也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各位莲友说，我每次来讲经，除了我很在法上很恭敬的整理上，我也要实修。我不是呢一生做呢就是乱七八糟讲的，甚深的华严经是不可以乱讲的。所以不是只有懂文字，文字般若，你还要修观照般若，观照你的心性。不管任何方法，禅坐、诵经、念佛、念咒或止观，不管你修金刚乘或大乘，你都必须实修。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证入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角当一样，你才能够自己清净，身口意清净，去感动别人清净，你才会证入实相。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台北有一个叫做香巴嘎举喀鲁仁波切的立身中心就非常好。为什么我们汉地的人都喜欢度众生，可是都不太重视啊自己要实修。所以我有一个很粗浅的 rough idea， 假如我有福报，应该呢建一个官房，中间有佛堂，然后呢可以一个人一个房官房，或者两个人或四个人一组，这样闭关，你一起诵经，一起拜佛。进入这个官房以后，你的吃饭啊跟那洗衣服都有完全人护持你，就好像叫做什么闭关的 hotel 一样，大家可以 booking， 对不对？你不一定呢每一天都能够去官房，可是呢比如说我刚好放假了有三天，我就不用来这个官房登记，那三天呢人家就护持你闭关。那你自己没有时间的时候，你也煮饭为人家洗衣服，你也护持人闭关。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大乘的北传佛弟子除了在很忙着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当中，也要求自己证悟。至于这在官房里面呢，可以修大乘也可以修金刚乘，你也可以关到官房里面七天好好念阿弥陀佛，正一心不乱，那也功德无量。可是我觉得在家居士，你所居住的在都市里，要么就很吵，空气又不好，家里呢很多很多的干扰，所以你应该远离红尘，而到清净的兰若。可是很多在家居士，因为你的因缘不是僧宝，那你又会很执着说，哎呀，我要住寺庙呢，这个因果又背不起。你看你的心都有很多很多的放不下，所以我觉得应该去有因缘的话，我也慢慢的发愿，也愿大家发愿，将来呢能够在郊区啊真的找到呢在家出家都能够闭关的官房，你可以闭大乘也可以闭金刚乘，你进去呢就好像 booking hotel 一样，你我愿意闭关三天五天或者七天，对不对？其他的时间让别人嘛，对不对？你出来以后你若有能力也护持人家闭关，那功德力会很大。一个教法，任何的教法，不管是大乘或金刚乘，如果你很认真的修三个月，你的身心一定会转化的。佛开无量法，为度无量众生。为什么众度无量的众生呢？因为众生有无量的心，所以才会有无量的法。所以任何法，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回答这里问题说，菩萨为什么能够不退转？他要有常行成就，要实践。具体来讲实修，再具体的讲，西藏就很重视闭关中心。我们汉弟子呢很愿意做很大的功德，做了很多佛行事业，能够把一亿或两亿来建 三个到五关的五个的闭关关房会胜过你盖很多很多庙的吧。第二个，你在修持当中才会把文字般若转成观照般若，才会真变成实相般若，你的信愿心才会真上。第三，你的法，法这里是指自信清净的无量教法才会涌现。否则很多北传佛弟子都很好要佛法，听闻佛法，闻所成慧很好，可是思所成慧比较差，修所成慧呢，那就更应该加油了。这是今天讲到这里，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跟愿心。当然你会说，师父你发了那么多愿，做得完吗？做不完我会成愿再来的。对，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好的构想跟大家讲，有权出钱，有力出力，没有钱没有力，你也有修法回向，愿真正无量的善知识长久住世大转法轮，愿真正呢在恒河沙数修持的人都能够早日证悟，愿一切众生真正能够从轮回当中而得到究竟的解脱，这样子才是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娑婆世界告诉我们开示悟入佛知佛见的最大的目的地。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讲经请今天各位预习58页到63页，经文讲了一年半，已经讲到十地经论的第六段请分，下一次开始讲第七说分，按照科判请各位看58页，59页我们呢十地经论的初地欢喜地的第一卷已经讲完了。十地经论里面呢它一共有12卷，卷之12，所以下一次开始正式介绍第二卷，所以我有把经文变为黑色的字体，然后段落呢加上标点符号，寄送也加上了编号，希望这样子的奉献能够能让你对很多的古汉文真正能够理解，否则看得猛查查，现在的莲友看古汉文还可以，在下个世纪的莲友要看古汉文那就真的是很苦的，甚至完全不容易懂的。那多种版本对读呢也从第一个版本到第六个版本先给大家，等到讲到63页以后，我还会给下一个，就是第五品的十住毗婆沙论。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希望大家真正在佛道上勇猛精进修持，谢谢。